还有每天要发愿。所以我觉得呢，这个莲池大师西方发愿文真的非常好，希望大家可以请回去听，这是 CD， 若不够的话可以通知净土梵音从新加坡再寄来，每一个人都跟他结缘一片，这是英光大师赞叹从古至今最好的发愿文。我自己虽然很忙，我虽然到全世界各地，我每天晚上睡觉我一定会发愿，我恳切阿弥陀佛有一天临命终时一定要来接我，让我身没有病痛，让我的心没有颠倒，让我意念如如禅定，让我一天早天预知时至。所以我要想有一天我若预知时至的时候，应该真正应该功德力够的话，我会跟阿弥陀佛商量，我会开一场往生大会，最后一天七天呢，我讲经讲完以后呢，全部人一起送我，我准许人家录影的。当然我要这个功德力，每一个人也可以发愿。所以劝到有缘的人，你劝他相信念阿弥陀佛，可是你劝到佛教徒或修其他法门他不相信，没关系，不要给他变。有时候呢，你碰到太太不接受，没关系，你老公正正念念到有一天呢，老婆我要回家了，那你讲呢，你表演一场给他看嘛，对不对？你的爸爸妈妈不相信，你自己先要用功啊，证明给他看啊。所以呢，这个礼名、信愿、信身、愿切、行专很重要。接下来功夫要很精纯，你慢慢业障才会消，妄念才慢慢除，你的真如本性才会显现。不要小看这16个字，这个16个字大莲居老居是一生修行的精华，通于显教，通于密教，通于禅宗净土宗。那因为在座的莲友你跟念佛法门很有缘，所以底下我讲一些实修的例子给大家鼓励哈。我自己也很认真很真念过好几百万声阿弥陀佛，我跟阿弥陀佛的缘也很深，在十方所有的世界里啊，当我生命结束的时候，我一定去西方极乐世界，我想要去阿弥陀佛的世界参学。但是第一个你要训练的当中，你静中你能够念佛。对不起，我当时大家讲义的时候是半夜12点，已经很晚了。我在第一个逆境中念佛，前面加两个，第一个安静的静，静中可不可以念佛，第二个动中能不能念佛，第三个才是逆境能不能念佛。好，我做给大家看，你有念珠你就拿108颗，然后呢很专心的念，然后念阿弥陀佛。那念佛的时候呢，你要出一点点声音，不要太大声，像我是这样念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这样念的话有好几个要注意，第一，最好念佛能够出一点点声音，也不要太大声，太大声你从早到晚会伤气，话多伤气。念佛出一点点声音，自念自听，这个可以摄心。第三个，选一个音调，不要太快也不要太慢，有念阿弥陀佛，这样也很好，不过那个是什么呢，24小时念佛的时候才慢一点。然后还有一个，助念的时候敲引磬的时候，可不可以去拿一个引磬来接我，引磬的时候呢不要敲太大声。那在你助念的时候，你要知道人躺在这里的时候不要太大声，假如你有心在家里是开念佛机，注意到晚上的时候不要开大声，太大声你很刺耳，是睡不着觉，知道吗？你关到小声一点。那所以你帮人家助念的时候，最好我建议你助念，对，助念是帮助别人提起正念，所以你刚开始要敲引磬，法师或将来有助念班，就是说不管他有没有昏迷，第一个小时最好要敲引磬。那敲引磬的时候呢，要注意你可以同时放阿弥陀佛的这个录音带 CD， 为什么？这样会比较统一。但是注意听，不可以只放 CD 而没有人，想一想，假如放 CD 的话，应该全部的 CD 都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啦。可是极乐世界跟 CD 不，这个录音机啊，它并没有翅膀啊，也没有脚啊，到极乐世界，换句话说，那个只是 仪器、现代科技帮助我们提起正念，真正能往生的是什么？是你的念力。你的这个心念力呢，比这个电波还要强，所以你要有声音。那在这声音当中，你不要选太快太慢，助念的时候要选慢一点的，因为在一个人被助念的时候，他躺着的时候，你念太快哦，他心脏受不了。所以在台湾有很多助念的经验，我自己也有很多助念经验。应该呢，你念阿弥陀佛，你要敲一个陀字就好，这是关键哈，你注意听我。假如我这样敲，阿跟陀会很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我敲给你听，我只挑在陀字。请帮我倒点水，谢谢。陀字，注意听。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听，第一种跟第二种哪种比较庄严？第二种。对，这是夏玲居老师是提醒的，可是这个观念还没有被普遍的推行跟弘扬。所以打地中的时候呢，当然呢，因为转板是要打阿跟陀，可是真正呢要得定的话，应该只要挑去陀就可以了。好，所以声音，什么叫法器？如理的修行而可以让得到众生真实的法义。所以助念的时候念中等的速度，不要念太快，因为亡者呢他会受不了。那平常你自己可以稍快一点点，但是也不要太快。注意念佛的时候要用丹田，不要用喉咙。很多莲友我发现呢，他在助念，不在助念或者在念佛的时候呢，他就跟着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然后他不懂得换气，他用喉咙念，他念一念，回想完下来的啊，师父，我有没有嗡心气啊？我差点快要往生去了。我说你不往生也真的往生了，为什么？你没有方法嘛？你刚才有没有注意听？我念的时候，我会有一口跟两口换气，对不对？换气的时候用自己的心理念，所以我会建议各位，你自己用功的话，你应该训练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样，这是我念佛音调，任何一个佛音调都可以，你只要念到心生摄心，然后你念到习惯的时候会怎么样？在家里安静的时候你可以念佛，动的时候也要能念佛。有些人呢，他安静工作做工的时候，比如静下来，我现在做早晚课很好，就一出去买菜呢，佛号就不见了。提醒你，你只有第一个功夫，第二个功夫还没有。你真正应该好好的念，在动的时候你要能念佛，念咒也一样，念六字大明咒跟念佛效果是一，方法是一样的。注意听好，这一段很重要。所以你在动的时候你要念佛，假如在动当中你没有佛号，表示你功夫不够。好，待会我会讲故事。第三个，就在逆境的时候也能念佛，人家骂你的时候你能不能念阿弥陀佛？有人呢，人家在骂你的时候拿他杀你的恨，对不对？很谦心，嗔心一起，佛号就不见了，这表示你功夫还不够。第四个，人家赞叹你的时候会不会念佛？有很多莲友啊，他很用功很虔诚，但是还蛮炫耀的心，总是喜欢人家赞叹他。我常常最喜欢做一个比喻，就是说有人都说，哎呀师姐你好庄严哦，你好精进，他心里想，没有啦，待会走到呢楼梯脚就扭到了。对不对？其实你心里是很希望人家赞叹你的，这个呢代表呢顺境来的时候你呢又忘记念佛了。第五个，要懂得在病痛当中可不可以念佛。很多人病，不管是癌症或是感冒，感冒来的时候，你除了吃感冒药休息以外，你要训练自己。哎呀，假如我现在断气呢，我能不能念佛？那你试试看啊，磨练看看啊。有些人呢，痛的时候，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还记得念佛吗？ 对不对？要痛的时候呢，你要忘记念佛的话，那你就表示你功夫不够。下面一个，第五个，黑暗中要能念佛，好，这是很重要的。好，我现在跳回来走一下，洞中能念佛。我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在《净土往生传》里面，清朝有一个和尚，他晚年50多岁才出家。当时呢，他就是一个乡下的庙里，他每天就做早晚客送，因为他这个人很喜欢吃冬瓜，所以人家叫冬瓜和尚。那他平常人家也不知道他的这个法号，这个师父很慈悲，一有人家往生啊，去哪里他就去助念，他不拿人家红包的。乡下呢，谁都不敢呢碰死人，他一有人呢，他就去帮他做助念，然后就念佛，然后帮他办丧事，全部他都免费，而且去照顾家。然后事情做完他就回来，叩叩叩，每天就读经。然后呢，结果呢，他因为一天到晚呢都在街上跑，所以人就又开始讲他的坏话。哎呀，这个人出家人啊不务正业，这个出家人呢很爱攀缘，就讲了很多是是非非的话。他不管，他每天呢还是做他的，可他知道心中他做什么呢？他念阿弥陀佛。就有一天他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结果呢，有一天呢，他就呢告诉隔壁的邻居，因为他庙里面只有一个人呐、啊，他说、哦：“我告诉你哦，3天以后我要回老家了。”他说：“诶，师父，你家不是住这儿了吗？”他说：“不，我要回西方极乐世界的老家啦。”结果啊，那旁边听了哇，很欢喜啊。平常人家觉得这个师父修行不怎么样，可是他告诉我要回家。他说：“我要回家以后呢，你找一些莲友来帮我助念吗？好吗？好，我就全权交给你。”啊，那个人他很感动，不过他心里也因为跟这个师父呢有一些恶缘，他就想：“好吧，我就帮你助念，看你去不去。”哦，这种心肠也不太好啊。结果呢，就帮他助念啊，叫了很多莲友，说：“哎，那个师父3天要回家哎。”然后啊，结果来了以后呢，人家跟他说：“哎，师父你真的要回家，你要不要送一首偈子给我们啊？古来的祖师要走的时候不是要表演一下吗？”他说：“好，我送你一首偈子，我念一下。”他说：“终日走街坊，心中念佛忙，世人都不是，别有一天堂。”我再念一遍，我待会翻成白话文。他说：“终日走街坊，心中念佛忙，世人都不是，别有一天堂。”他说：“你看我每天啊，在庙里面跑进跑出，跑进跑出啊，我知道你们很多人都看不起我，可是我心中啊，念佛啊，很忙的呢。我每天都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世间人都看不起我，都不知道我心中念佛功夫啊。我心中因为念佛，心很清净，别有一天堂。”他讲完就走了，然后西方极乐世界就现前了。哇，在场很多人看到，这在《净土圣贤录》里面，所以他后来呢，这个故事就被记录起来，因为人家不知道他的名字，他喜欢吃冬瓜，所以叫冬瓜和尚啊。希望大家可以做西瓜和尚，往生西方，对不对？所以修行不可以看人家表面，有没有修持他自己知道的，知道吗？好，也不要去看别人，你看他就说终日走街坊，他心中念佛是很精进的。你没有神通，你看不到别人啊。当然讲这个故事不是告诉各位，好，明天开始我们大家去逛街啊，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的心啊要能够把握，在动能念佛，做静也能念佛。好，接下来讲黑暗中能念佛，这个我体会很深，因为我自己磨练过，我看过念佛法要，我还没有出家之前我就很精进，就读经论，我也听法师讲经。然后我看到念佛法要里面有一个，就是说黑暗当中要能念佛，因为一般人临命终的时候，山河大地都是一片黑暗的，假如没有学佛，这时候你的身体啊会变成呢能量放光，物质转变成光，然后呢假如你造善业很多，放金色的、白色的，或是呢殊胜的光，如果你今生造了很多恶业，会放黑色、灰色或咖啡色，那这时候的光是混在一起的，就有点像什么，像现在很多人在 pop 里面跳舞的那个旋转舞厅，就跟那个差不多。然后呢这时候你身体啊就是因为产生变化了，所以山河大地是一片光，一片黑暗，这时候黑暗你要什么，你要啊找光明。所以这时候众生呢，他神识就离了，他就飞出去。飞出去的时候，假如那时候因为你没有学佛，那一般众生啊，我们看到众生啊都以淫欲心而轮回。你会看到有缘的父母 爸爸妈妈在做爱，然后呢他就会放出淫欲的光，那因为一片黑暗啊很可怕，所以你就会飞过去，你看到之后你也会生欢喜心，你会有参与，你就抱起来，抱上妈妈你就生出来是儿子，抱上爸爸你生出来就是女儿，一胎之间呢你都投胎到爸爸妈妈的妈妈的子宫，就进入受精卵，然后你什么就又忘掉了，这个就是轮回。好，所以世间讲母子情深，父女情长，异性相吸，就是这样。但是假如你念佛的人，你不要轮回的话呢，你临命中神识离开的时候，不用经过这个黑暗，那个黑暗当中会变成全部是光明，就像我讲的极乐世界呢，这佛菩萨呢会来接引你，就是这个临终接引图，佛菩萨他立刻放光，所以你不用经过黑暗。所以听好，下一个应该念的功夫，这要在黑暗中能念佛。我建议莲友有空自己一个人去蒙阿波坟墓走一走，你不要找老公也不用找老婆，自己一个人去走。那你说哎呀师父你那么脑筋坏掉啊，不，去考验你有没有念佛的功夫。我讲我的例子给你听啊、哦。以前我在家的时候当兵嘛，当兵的时候呢白天呢就要出操上课，后来我分了部队，下部队以后呢，当时我留在中训里受训，然后呢白天没事，晚上呢他们就看电视啊打牌啊乱七八糟的啊，讲一些有的没的坏话啦。但我呢，我每天一天念一部金刚经跟一部地藏经，我很用功的。或者然后那我们那栋大楼呢，我爬到四层楼的楼顶，那因为在楼梯间嘛有灯，我就念经，念完经我就念佛。有一天呢我就想说啊，下雨刚好风一吹，然后雨过完以后呢，诶就天很暗，然后呢那个窗户就呼呼，哎呦我就觉得好可怕啊，鬼哦，对不对？诶我就在想，对呀，临命终的时候不是就是这样吗？诶我就来训练看看。那因为离点名的时间还很早，我就走到外面去，走到外面的时候那时候很黑暗，在楼顶是根本没有光的。没有光呢，那时候我就再来开始，我就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就这样这样念。然后呢，我就把由六字转四字这样念念念。然后刚开始能念的时候，你要感觉呜咻，你听到有这个风声，然后你看到呢晒衣场呢晒衣服噔噔噔噔噔噔，看起来就像鬼，你就会怕。结果我就念佛呢，经过大概十分钟以后，我念得很专注很虔诚，就好像进入一个平等的世界里面，我忘了晚上，我也忘了在哪里，我也忘记了我的身体，整个净虚空遍法界都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时间不很长，可是我念得很虔诚，我在家居士就做这样。然后呢我就念佛，然后经过大概呢大约五分钟一段的时间，我动了一个念头，诶我在哪里，听懂吗？然后呢诶我就想到，诶我又听到了风声啊，我又想到是在晚上，然后呢我就想到，哎呦那些呢风一吹衣服摇一摇，诶又有点怕这样子。所以讲这个例子呢，那时候呢给我一个很大的体会，就是说你在黑暗中能不能念佛。第二个，从那个例子里面呢，我等我念完佛以后，我感动流眼泪了。我真正体会释迦牟尼佛讲无我是真的，本来就没有我嘛，对不对？当你念佛真的很专注的时候，进入一个平等的世界，当然那个只是功夫成片，后来我读经论才知道，就是你的心很进入到没有能所的境界，功夫成片，心非常的清净，整个净虚空遍法界都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所以黑暗当中你也要训练自己念佛。假如有时候你用功你会功夫增加，有时候呢你不用功的时候功夫也会倒退的。好，所以这是黑暗中要能念佛。下面一个，做梦当中也要念佛。有些做好梦你要能念佛，做坏梦也要念佛。有人做梦梦到自己发财了，中了乐透奖了，哎，他就不念阿弥陀佛了，那表示呢你还是很贪的。假如做梦当中能念佛，做梦跟生死啊是很像，我们生死犹如生死大梦，念咒也是这样啊。最后假如你在生死中能念佛的时候，往生的时候你就能念佛。所以有很多莲友说，师父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念佛功夫怎么样呢？其实透过这些静中动中逆境顺境病土黑暗做梦生死乃至于往生，你自己念佛功夫如何自己知道，你不用问别人。 你碰到人家境界呢，有时候人家骂你一句，哎呀，糟糕，今天又发了脾气了，那你功夫退了，那你就忏悔了，继续用功。下次人家呢刺激你啦，诽谤你，你笑一笑，好，随他去，没关系。哎，恭喜你，你有功夫了。所以功夫可以会进进退退的。那还有，这是讲说念佛修行的次第。最后供养大家一张，这张阿弥陀佛非常庄严，这是台湾道正法师画的，他按照念佛这个所谓的观佛三昧海经或是照相度量经画的。这张阿弥陀佛非常非常庄严，你可以拿去复背，常常带在身上。然后呢，这个教给大家是叫观想观相念佛，就是你看着这尊佛的两个眉毛的中间，眼睛看这里，手上拿念珠，眼睛看念佛，这样呢是可以的。那一般教大势至念佛圆通章是说，我心里念，嘴巴出声音，耳朵注意听，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是可以的，因为在随时随地就可以。但是假如哦，你念一念的时候，你突然想到，哎，那个人我恨他啦，你可以观想前面有一尊佛像，假如你坐在家里常常训练，然后慢慢看佛像，看佛像就像看你爸爸妈妈的像一样，你常常想爸爸妈妈，常常想阿弥陀佛，你观想阿弥陀佛这张佛像嘴巴吐金色的光照在你身上，你这样念佛的力量会更大。有时候你会念的什么呢？毛骨悚然。有时候念的呢，从头到脚里都清凉。甚至有时候你念呢，会闻到呢，诶，这个檀香味是世间没有的，这些都不是假的，是真的。所以这张阿弥陀佛非常庄严，佛的相貌是很庄严，它有32相。好，抱歉耽误大家一点时间，最后快要讲完了。所以问你修持的方法，一可以供养，早晚各供养阿弥陀佛或西方三圣，小朋友也可以叫他早晚点香拜佛。第二个，也可以拜阿弥陀佛或观世音菩萨，尤其很多老菩萨，你觉得你业障重，身体不好，应该每天应该拜佛，拜108拜，或者拜阿弥陀佛48大愿也可以。第三，可以拜忏，拜净土忏或净修结要，或拜大悲忏，乃至于或拜啊，我跟大家结缘的这个大悲观音剪鬼。再看第四章讲义。你也可以念佛，也可以持咒。各位莲友，念阿弥陀佛跟观世音菩萨都可以往生，不要再问我这个问题呀。这俩不要去分别。临命终的时候，西方三圣同时来接你。但是各位莲友在家居士比较忙，你要真正用功，你应该要有一个定课。定课就像滴水穿石一样，一滴一滴一滴一滴。我走到哪里都劝全世界的莲友要更精进。为什么？你一滴一滴代表你每天呢积的功德力。所以佛门里面为什么要定早晚课？因为你不用功，你就会懈怠啊。你看那一滴一滴的水，一滴一滴虽然只有一点点，滴过3年、2年或1年，石头可以穿一个洞的。石头代表我们的我执、我们的业障、我们的烦恼，所以你每天要定功课，不要定太多，免得生烦恼，但只可增加，不可减少。古来的祖师一开始要真正要去西方极乐世界，都是念1万、2万、3万跟5万。那现在的时代不同了，不要要求太多，要求太多，对，众生都跑光光了。所以我会觉得，你真的想要念，起码念3000声、5000声或10000声，自己要他发心念100万声阿弥陀佛，或是念300万声，也可以念咒，你可以念往生咒。往生咒可以念30万遍、50万遍或100万遍，也可以念六字大明咒、准提咒、大悲咒，随个人的因缘，不要去分别，选一两个你生欢喜心的念。最后也可以诵经，比如说诵净土五经的某一部经，念阿弥陀经，一生念30万遍。好，今天有很多莲友跟我谈话，大家这个地方跟阿弥陀经很有缘，也可以拜48大愿或念大悲咒都好，但是念阿弥陀经啊，念一遍啊，加减念吧，总比没有好吧。可是你看净土往生传里面啊，念阿弥陀经啊，一天呢都有念5遍、7遍或10遍，一生哦都念30万遍的，要精进。 然后你也可以净读五经，今年念阿弥陀经，明年念普贤行愿品，后天念无量寿经，都可以，你自己安排。或是假如你跟观音菩萨很有缘，读妙法莲华经普门品也很好啊，读华严经普贤行愿品也很好。最后不管你读什么，你每天都应该发愿回向极乐世界，西方发愿文很好。最后做一个总结，诸佛如来释迦牟尼佛到了我们这个世间，他看到一些众生都一切很苦，就好像一个中药铺的无上大医王，你看到你生病了，他呢火气大，当然就给你降火气，你身体太虚寒就给你补一补，你这个人呢需要某方毛病，他就会给你开药方。所以中药铺里面是有很多很多的药的。释迦牟尼佛到了我们这个世间来，所讲的佛法也是无量无边的。可是呢，最殊胜最殊胜的方法的的确确是净土法门。但是我要提醒各位，你学净土法门呢，对于其他的法门不可以去毁谤。有连我问我说，哎，师父打坐跟念佛会不会冲突？不会的，你可以先打坐把心静下来再来念佛，你的念力更强。或者你先念佛念一念，把心念好，念完以后回向完再静坐，这都可以的。所以心不要分别，但是有一个目标，就是呢，所有一切的法门呢都是要帮助你怎么样成佛。那在所有成佛理念法门，对于我们现在这个世界的众生，的的确确净土法门是很殊胜的。可是有些莲友可能过去他专修药师法，有些专修准提法，有人专修地藏菩萨法门，都可以。不管你修任何一个法门，听好，最后你可以加念一千声的阿弥陀佛，求生发愿极乐世界。啊，比方说弘一大师，他自己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个功课是什么？他念地藏菩萨，他跟地藏菩萨很有缘，他发愿生生世世要做地藏菩萨的助手，所以他每天早上念一千声的地藏圣号，他也诵药师经，他也诵华严经，他也弘扬南山律，最后他也是一代祖师，他也写了很多书法，他所有的功德，他的目标就是要去极乐世界。所以各位莲友，不管你以前是念普门品，念药师经、金刚经、心经、大悲咒都好，最重要要真正要相信极乐世界，而且发愿你要去，这个很重要。假如以整体佛法来讲，我会建议你持戒为本，要学般若为导，有机会也可以学禅坐跟止观，但最后可以求生净土。最后讲两首偈子啊，第一个，狂心果歇方无梦，事不能知道始尊。第二，事尽此生出娑婆，无生而生正佛智。这两首偈子非常好，是黄明祖老居士写的。黄老居士他虽然是一个在家人呢，可是呢他修持非常的好，他禅宗的老师是虚云老和尚，密宗红教是若那祖师，白教供给佛爷，红白两教他都有传承，最后他也修净土宗。净土宗的老师是夏莲居老居士，在他的传记里面，他40岁就大彻大悟，他修持非常的好。他曾经很不幸的呢被关在这个监狱里面，当时中共判他为黑五类。他在这个监狱里面呢，他喜欢念佛，好，他会拿念珠。那这个红卫兵怕他作怪，就把他念珠也扯了，他也不管他，他就坐在那边，他就一念佛。当时很多很多的人都很失望，他说反正人生也不能想，我什么都不要想。他就在监狱里面呢一直念佛，他每次做工的时候身体虽然忙，但他心里都一直在念佛。所以他说他自己啊念佛的时候是因为被关在监狱里面啊，什么都不能做，所以他只好好好念佛。所以他念佛跟念咒的功夫一跃千里。在他传记里有一个故事很了不起，我看了很感动，跟大家分享。他念佛的功夫深到哪里呢？有一次他的家乡有龙卷风，龙卷风知道吗？哈，那龙卷风来了，房间头全部都会被他。他龙卷风来的时候，他站在那里念他的念阿弥陀佛，方圆里所有东西都被卷光了，他一个人站在那里，他的功夫一跃千里。 这个就是要透过各种境界。所以你要知道，我刚才跟你分享，从静中、动中、逆中很多境界来磨练的时候，不管好的跟坏的，你都要知道它是来考验你的功夫的。所以他说，狂心果歇方无梦，当你的这个心中啊，像心猿意马的那个活蹦乱跳的心啊，能够真正的把它停下来啊，你一个人啊，才会觉得三千大千世界啊，就跟你在一起，你不会觉得很无聊的。同样的，你呢，不要去求名、求利、求供养，世间人都不知道你，你才能够好好在你的道业上用功。所以，不论在家出家，真正修行的人，他是不会炫耀自己的。第二个很重要的这句话很重要，我自己每天晚上也会念三遍，就我发誓，这个世界轮回真的太苦了，我一定要出娑婆世界。而我念念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有一天莲花化身见到阿弥陀佛无生法忍的时候呢，就可以究竟圆满成佛的智慧的。所以发愿很重要。最后要鼓励大家，成佛虽然是很未来际很长远的事，不管是你是久修专修，不管你是初学或是你是学很久了，对于佛法都要修闻思修。你要常常问你自己的动机，我是不是要为了利益一切众生而成佛。在菩提道上呢，也不要气馁，要加油。好，希望我们将来莲池海会愿相逢。好，谢谢各位。啊，时间虽然有一点耽误，没关系。有几些莲友有几个问题，我回答一下。第一个问题，师父念佛要念到有什么感觉才是对的呢？因为很多人都是一直念一直念，但对念佛却没有正确的认识。很好，所以你应该呢好好读净土五经。第二个，听闻佛法。但是关于念佛的过程，我刚才已经讲过啊。在各种境界当中，真正念佛能得力的话，境界来的时候，你的心第一个能控制自己的念头，第二个念佛的时候会跟戒定会相应，就是念佛的时候你身心会很清凉的，本来烦恼很多，哎，念一念呢烦恼却没有，心里很欢喜。但是注意，清凉并不是兴奋，知道吗？兴奋的话那个不对。所以念佛的时候应该跟戒定慧相应，你心里很欢喜。第三个，举一个例子可以给大家。有人说，师父我念佛念一念，结果经过红绿灯的时候，红灯跟绿灯看错了，那提醒你小心有问题。那你念佛有问题啊，因为念佛是念觉啊，所以应该红灯跟绿灯分得很清楚啊，对不对？好，那借念佛的功夫呢，这个呢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总而言之是跟戒定慧相应，所以要多听经多闻法。第二个，师父我自己学佛，家人没反对，但是自己却没有办法去引导家人共同学习，尤其是我的爸爸妈妈，那我要怎么帮助他？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当然你发大心要帮助自己的父母，这是很慈悲的，可是你要知道，作为一家人，有冤也有亲，有亲也有冤。父母有时候自己家人，自己的家人是最难度的。嗯，像我已经讲经度了很多人，可是我爸爸还是一贯道的点传师啊，很难的啊，对不对？是有一个方法可以做，就是你每天诵经回向的时候，你在诵经或念佛的时候观想，你的爸爸妈妈都在旁边。我刚才说过，右边呢是正的话，代表好的家人亲属。左边代表不好的，好，你都可以观想。所以你念佛的时候观想你的爸爸妈妈也坐在旁边，坐着莲花，阿弥陀佛放光加持他，这样子慢慢呢，你爸爸妈妈业力就会改变。这是第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用爸爸妈妈的名字去印经流通 CD MP3 弘扬佛法利益众生，做慈善事业。第三，你诵经的时候回向的时候呢，回向给自己的累劫冤亲债主，比如说你姓林，你就回向给林氏历代祖先跟累劫冤亲债主。注意，回向不是只有一次，我们过去无量劫造的罪业是非常非常多的，你要常常不断的做，你也求观世音菩萨， 是观音菩萨，众生无边誓愿度，给你爸爸妈妈一个希望，希望他业力早一点的忏除，早一点来学佛。所以你只要念佛时加观想，第二又广修功德，第三你又能够真正的诵经回向给自己的父母，时间到了呢，我跟你讲，他会学习佛法的。何也，你不要急，有时候他虽然是老人家，但人在病痛的时候哈，你讲阿弥陀佛，他若真的有缘，功德力够，他会立刻相信的。有时候你给他 CD， 他才不甩呢，嘴巴还不一定听呢，可是他不在的时候，他就偷偷看一看，对不对？众生你给他这个缘，对不对？种子哪时候发芽，好，不要去强求，好，只要你真诚的求观世音菩萨，孝感动天是可以满你的愿的。下面一个问题，师父对于能所相对的这能跟所这两个道理我不太了解，虽然查了佛学字典也不太了解，能觉所觉，能缘所缘，又怎么样去理解呢？好，我简单的解释一下。一般凡夫的概念都是在相对里面，就是我们生活在这个世间，从小你记不记得小朋友的时候，老师或爸爸妈妈都会买图画书告诉你哪一个大，这个大，兔子小，大象大，这个是长，这个是短，这是男生，这是女生，这是姐姐，这是弟弟。其实哦，这是世俗地，我们为了生活在这个世间，我们必须要生存，这样相对的知识概念。可是从佛法的角度来讲啊，这是增加你的分别的。当然你不分别，你也不能生活在这个世间啦，对不对？总不会呢，付钱的时候十写成一百，一百写成一万啊，那这样很危险，也不能去银行汇款咯，对不对？所以世间所有一些东西有好坏男女的相对概念，这是暂时的虚幻的相。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时间是跟空间是众生的错觉。同样佛法讲，当在禅定当中，时空、众生跟国土都是虚幻的，英文叫 illusion。 举一个例子，假如你现在很喜欢看什么电视或录影带 VCD， 你专心看，你看得很欢喜，结果呢，他录影带可能长两个小时或三个小时，可带你来讲的只有十分钟而已，诶，怎么一下结束了，对不对？有时候你很专注呢，去听经，诶，一下子两个小时就过了。你很专注在做一些的时候，可见呢，你忘记了时间跟空间，你没有时间跟空间的感觉，可见时间跟空间只是暂时的。那对各位来讲也很难体会，哪一种人可以体会呢？多念佛的人，还有多打坐的人。尤其是在打坐的话，你一坐刚开始脚会痛，可是你坐习惯，你坐的法喜充满，有时候一坐你可以坐四个小时五个小时，对你来讲只有十分钟而已了。可见说我们的心进入很甚深的禅定或很甚深的一心的修持，包含念佛跟念咒，你在进入一心跟很真的很甚深禅定的时候，你的心不受时间跟空间的影响，这样子你才能够突破能所的对立。所以讲能觉跟所觉是在世俗地上说，就现在有一个能说法的法师，所听众的所听法的听众，你有能觉跟所觉的对别。可是假如你真的定力很深的话，或是你啊有修持功夫，你知道这个道场不单是你现在看到的只有一百多人啊，有无量无边的众生啊也都在听经啊，你不察觉而已。所以换句话说，能够修到一心啊，或是呢能够修止观功夫更深的时候，时间跟空间呢是虚幻的。这是释迦牟尼佛教我们的真理，因为是虚幻的，所以你不要在乎外面的境界，反过来你应该是转变你的心。你看到别人不顺眼，其实是你的心不顺眼。你看到别人很高兴，其实因为是你的欢喜。举一个例子，假如你一大早昨天睡觉睡得很好，没有失眠，一大早起来，对不对？吃一个营养的早餐，很欢喜，看到任何人都高兴。别人跟你说，对不起啊，老兄，我今天跟你借钱好不好？没问题。今天呢，我请你喝咖啡，明天呢，哎，我们去哪里玩？所有的人请你的时候，你都很欢喜。 为什么？因为你的心很欢喜。假如你昨天失眠了呢，早上起来呢，先生倒片咖啡，哼，好讨厌，糖又加的那么少，对不对？小朋友来跟你讲，妈咪，今天呢，我们要做什么 ？Shut up， 不要讲话，今天妈没心情，对不对？然后呢，连友跟他说，哎，对不起啊，你啊，我们请你来发信做义工，哪有那么多美国时间？你会发觉，你要看什么事情都不顺眼，为什么？是你的心不顺眼，知道吗？所以你了解能所是虚幻的时候，你真正用功的地方从哪里下手？不要去管境界，反过来，为什么要叫你念佛、诵经？为什么要叫你修止观？就是啊，先把你心里面的肮脏的东西啊，给净化它，这样子你有智慧的时候，再来看山河大地的一切的东西，或再来听经，或来的看这个经文，你的体会就很深。所以台湾也有很多莲友听到我讲深的般若经的时候，他就很苦恼说，哎，师父啊，我真的呢都听不太懂。我说没有关系，因为你的心中呢不够清净。我就举一个例子给他听哈，就像凡夫，我们的心就像那个镜子一样，一个瓶子一样，你上面有很多很多的灰尘嘛，里面有很多肮脏的水啊。那纵使现在观世音菩萨把甘露法水倒下去，因为你水已经满了，那干净的水通通都流掉了。所以第一个，你为什么要诵经念佛发愿忏除你的业障？这个比喻是把你心呢外面的灰尘给擦掉。第二个，把那个肮脏的水呀把它倒掉，表示你要放下你的我执我见，你要学佛知佛见，这是第一个工作。第二个呢，好，有些人把它倒掉了，可是呢里面还有杂的毒。那假如倒进牛奶了以后呢，牛奶因为有毒药的话，那整杯牛奶也不能喝啦。所以那个代表呢，你要有正知正见，那个毒呢是你有邪知邪见。这是第二个比喻。第三个比喻是，有些人呢他外面很干净，很干净哦，玻璃啊擦得很干净，里面也清得很干净，可是呢它不够呢功德圆满呢，因为那个玻璃啊有破洞，结果上面倒了甘露法水，它拼命倒，下面听听漏，那表示它戒定慧要忏悔不够圆满。好，所以你想要证入到这种啊，你要从这个心地上去下手，要去修戒定慧。所以佛经听不懂没有关系，有时候不是语言的问题，是你的心清净了，自然慢慢的多念佛，多拜佛，多念八悲咒，多行菩萨道，积六度万恨，多发心，你的福德因缘够了，慢慢你体会会就比较深。听不懂没有关系，不要气馁。最后做一个比喻给大家听，就好像100层楼的高楼，成佛假如是在100层，那我们人间呢可能在第10层，地狱恶鬼畜生在下面几层。你应该发大心行菩萨道，利益广大的众生，只要你肯用功，佛菩萨没有不帮你的。佛菩萨呢会用直接间接有缘无缘的帮助你，所以你只要修福修慧，从这个地方往上爬，由第10层往上爬，爬11、12，一直往上跑到20层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20层的好朋友。20层的时候就好像你建的大楼，你20层的 view 就很广大。你跑到第50层的时候，你可能可以看到呢印度尼西亚旁边的大海。这个比喻是什么？你自己的善根福德因缘要发心啊，要继续继续的精进修持。可是我发觉有些莲友他不但没增加，还往下跳。所以精进波罗蜜很重要。各位莲友我来很高兴啊，你们很有善根，可是福报应该再增加，也应该更精进。这样子的话，你才能够解行相应，得到很好的佛法的殊胜利益。当生命结束的时候，若有一天你修到阿弥陀佛在梦中告诉你，善男子善女人，我哪一天来接引你去西方极乐世界，那就恭喜你，你不枉费你今生真正学佛而能出轮回。将来到了佛教这个净土里面，你还可以继续修行，就像读佛教 PhD degree 了一样，你还可以成愿再来道家慈航，广度无量无边的众生。最后一个小问题，有人会说，啊，师父，那我去，那我家人怎么办？唉，不要担心，你到了极乐世界以后，树跟树之间有明镜，明镜台你回头一看，哎呀，我的孙子还在那边拜佛，哎呀，我的媳妇儿呢，现在买菜，哎呀，我儿子在上班，你通通都看得到，其实你没有离开他们的。 当然你要度你的家人，你要广大智慧力跟神通力，所以你自己要勇猛精进的修行。好好，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抱歉耽误大家一点时间，就讲到这里。很高兴来印度尼西亚巴旦岛，啊，因为是第一次来，所以我很珍惜，对不对？但是也可能是最后一次。有很多莲友说，诶，师父你怎么这么讲呢？因为第一次，所以我很珍惜，看到大家很欢喜。因为最后一次我也修无常观嘛，对不对？希望大家莲池海会，愿相逢，谢谢各位。好，接下来呢，接下来我们带大家回向，请合掌。我念一句，你跟我念一句啊。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好，谢谢各位，今天就讲经到这里。